公司的未来就取决于公司的人才嘛。那公司的人才就是人要待的地方，就是环境，所以让这个环境呢是人们愿意留下来的很重要。不追求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如果一个工程师哦，他一直想要研发创新型的商品，他就会回到以自我为核心。只要你一回到自我为核心，那你研发出来的商品就不见得是顾客所需要的。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陆子说，书中小知识，人生大智慧。我是陆可，今天我们节目要来分享的书，书名叫做《简单思考》，作者呢叫做深川亮。这本书呢是 LINE 前任的 CEO 卸任后呢第一本的工作秘籍。他大谈呢不需要计划，不需要共享资讯，也不需要鼓舞团队的士气，更不要追求差异化，还有呢创新。哇，从这几个不需要，让我呢颠覆了一些企业管理的法则。那很特别的是，他期望呢让每个人用 100% 的力量，只要做到 1% 最重要的事情。那这本书呢居然取名叫简单思考，那其实呢非常的不简单。那我刚刚有说到了，作者深川亮可能呢你不太熟悉，但是他呢研发的这一套软体呢非常的成功，就叫做 LINE。 而几乎呢我们现在台湾的每一个人手机呢都有这个软体，然后跟你的亲爱的家人还有朋友们去做沟通，甚至于呢台北市政府也呢舍弃了繁琐的公文，却用了 LINE 的群组呢做这个沟通跟管理，做这个平行化的资讯的传递。所以呢 LINE 呢有非常大的这个成功，是取决于呢他们这一个深川亮他过去的经营模式。而这套经营模式呢就叫做简单思考。那书名叫做简单思考，那我看过这本书，其实呢非常的不简单。书中呢沿用了40多个他在职场中真实遇到的小故事，来传递呢这些思考模式。那我个人呢见解，这本书呢其实大概围绕的就是什么叫简单思考，那如何简单思考，以及你在执行简单思考的时候可能会遇到的障碍。那我就简单来分享一下，他这里面呢就有提到说，对公司而言，那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老板可能在意的是利润，那员工在意的可能是福利，那行销主管在意的可能是品牌，然后经营主管可能在意的就是商业模式或者是战略布局。那其实呢他认为这些都对，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呢最重要的应该是找出顾客真正需要的商品，也就是叫做不断推出热门商品，让顾客来跟你购买。所以真正的核心叫做满足顾客的需求。我想呢这也是我们在提到的销售的本质，就是呢解决顾客的问题，满足顾客的需求，实现顾客的梦想。所以呢大多数的公司呢就像是我们台湾可能你会听到或看到的啊，这叫做普世蛋挞，一些很热门的店，刚开始的时候很火热啊，门口呢络绎不绝的很多的人们在排队，但是到后面呢却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间倒闭了，又再换了一些新品牌的茶饮店，然后又过一阵子又倒闭了。所以呢我们谈一个公司成功的要件，回到最简单的法则，就是呢不论是利润或员工福利还是品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呢打造一个顾客会愿意持续购买的商品。所以呢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更重要了，因为我们要打造出这样的商品，那这商品呢就是我们团队打造的，那我们团队也就是需要有优秀的人才。所以公司呢就一直不断强调只招募充满热忱以及有能力的人才，那只要有足够的这样子的同仁称之为员工，然后一起来无拘无束的为自身的创意然后发挥的淋漓尽致，然后呢只要有这样的环境就可以打造出我们满足顾客的商品了。所以他从以前到现在就是用的这种简单的法则。我觉得要落实这个法则，就是真的必须要有一个这种理念的 CEO， 然后在团队做这样的执行。因为不见得你要推动一件事情总公司董事会是支持的，以及呢你推动一件事情底下的同仁是否愿意配合，那整个理念呢书籍 他就是在分享说，当他在落实简单思考的经营管理模式的时候，然后呢，公司里面遇到的状况、困难、阻碍，去如何做调整。那我觉得这本书呢，非常的特别，因为呢，里面就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大纲，就是呢，商场如战场。啊，各位一定都听过这句话，叫商场如战场，他就直接颠覆的，商场不是战场。很特别哦，商场为什么不是战场？他怎么去推翻这一句千古流传的这个经典名言呢？好，我这么说好了，因为我们公司存在的目的并不是干掉超越竞争对手，公司存在的目的可能对股东来说是为了要盈利，但是呢，刚刚我就已经说到了，他提倡的原则就叫做呢，你要回到了顾客真正需要并满意的商品，然后持续不断的让顾客跟你购买。所以呢，我们创造公司的原则竟然是要呢满足顾客需求，所以并不需要超越竞争对手，所以不需要把商场讲得像战场一样这么的严肃。所以如果你一开始设定定位是满足顾客，那顾客他本来就有选择产品的权利，所以我们回到了核心根本，就是持续不断的打造让顾客呢能够满足的商品。那再回来一下，也就是如何让顾客的商品会呢愿意持续的购买，就是因为你要不断的去精进研发这个商品，然后呢微调，然后呢升级，让顾客呢会愿意持续不断的购买，这样呢公司才会有利润。那如何让顾客持续购买这样子的创意型商品，就来自于你公司有一群非常有才华的人，而这群有才华的人他们能够把人力贡献出来，是因为呢公司的环境是一个无拘无束，能够让人们呢充满高度热忱，才能够激发他们的创意想象力，然后才能够把这个商品打造出来的。那书中里面呢就提出了很棒的实质的营运方针。那这个营运方针呢，是因为他过往刚从呢这个 EMBA 毕业之后，然后很渴望把这些经营管理的模式套用在他那时候呢降薪哦跳槽到的 Sony， 然后呢去做执行之后，发现了诶，我认真的推动这些经营管理模式，竟然呢没有达到太大的效果。同时呢，他觉得呢公司的这些工程师、设计师并不是这么配合。那他也鼓励自己齁放下身段走进去呢跟这些工程师去聊。后来他才发现说，这些工程师说，我们的存在不就是为了把公司这个商品这个工作做好吗？为什么整天你就搞这种啊制度啊 KPI 啊，然后呢一些氛围的要求呢？所以这种逻辑就好比说，你去跟一个厨师讲说，诶，我们今天要落实齁营运管理，然后环保啊，或者说食材啊，这些都很重要。然后呢，但是一个餐厅最重要的就是做出顾客喜欢的菜。所以今天如果顾客不喜欢这个菜，有这个厨师也没有这个存在的必要性。所以厨师就是要煮出一个让顾客持续会来买单的菜肴。那今天的这些工程师、设计师最重要就是打造一个顾客喜欢并且会沉浸于这个游戏里面的这样子的模组、这样子的商品。所以深川亮他却是一个经营者，却来做这些我们最讨厌的事情，就是没有人喜欢被管，没有人喜欢被约束。所以他提出了这十大方针，就叫做不必竞争，不规划愿景，不需要计划，那不必共享资讯，不需要大人物，不需要提高士气，成功就是不断的舍弃，不追求差异化，不以创新为目标，经营不是管理。那如果你呢只是听到这些标题，然后就这个用自己过往的价值观去衡量，那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自己看这本书的时候也是一样，什么叫做不需要竞争？诶，不就是在行业间就要想办法成为第一名吗？那什么叫做不需要规划愿景？什么叫不需要计划？公司不是要制定一年三年的营运计划及方针吗？这些东西都觉得好像蛮冲突的。什么叫做不需要共享资讯？现在不是流行平行化管理吗？平行化管理就是公司没有秘密啊，公司居然要没有秘密，不就是大家资讯要公开啊？所以不需要大人物又是什么呢？然后什么要叫做不需要提高士气？公司士气氛围不是很重要吗？我心想说，天哪，这本书所提出来的观点呢， 跟以往我们在职场中或者说我们所接触的资讯啊，普世的价值观完完全全不太一样。所以呢，就这几点呢，我来跟各位做解说。里面有一个章节呢，就叫做呢，你不需要计划。什么叫做不需要计划？因为他说呢，我们公司从来不做呢年度计划。他说现在的你啊，我们举例好了，30岁的你，30岁的你呢，能够思考东西就是30岁以前所累积的知识跟智慧。所以你怎么能够预判说31岁、33岁的你，然后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只能想象期望的结果，但是你没有办法去预判说这个东西真的会在你生活当中。所以呢，你如果从它的字面上以及前面的章节去看，他们公司从来不做这种超过一年上的计划，那你就可能会觉得，哇，我马上做这样的执行，然后呢回到公司里面看会知道怎么结果，他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他到后面的章节的时候又会在说，因为 LINE 呢不做超过一年的计划，所以他都只做最多最多就是90天三个月内的计划。如果这三个月之内呢他无法创造出这样的结果，那就代表说这个并不是需要坚持的计划。诶，这一点又很特别。因为就像之前我所分享的世界首富伊隆马斯克，他打造火箭的这个决心，就是他要发明火箭，他要发明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火箭，所以呢他是相信，他确定这个东西可行，他就一直去研发制造。但是呢赖这个 CEO 呢，申川亮却认为说他的想法是对的，但是呢如果做不出来，那就不要再坚持下去了。因为或许也有一句道理，就是我都做不出来了，我相信我的竞争对手也做不出来，那可能这是消极的想法。反正呢他也是呢按照伊隆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那第一性原理呢，在我们上次这个马斯克钢铁人的传奇里面已经分享过了。那这个申川亮所分享的第一性原理就叫做商业的本质。那什么就是商业的本质呢？其实就是持续不断提供呢我们消费者所需要的产品就好了。那只要公司打造成一个需求者以及供应者能够维持的生态系统，那这就是所谓的商业本质。好了，那我们来分享一下公司呢要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呢，其实呢就是刚刚说到的，他从来不跟人家竞争，所以商场并不是所谓的战场。那公司呢要能够呢达到呢创意性的发挥，就是呢公司必须要达到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就叫做呢良性的沟通。什么叫做良性的沟通呢？这本书呢我觉得很特别哦，你不要被字面上的翻译给骗了哦。它的良性沟通呢是，请问一下，沟通的本质是什么？沟通的本质是呢传递讯息。所以呢我的目的是传递讯息，并不是要呢很高情商的讲出顾客或者是呢同仁，然后呢很委婉的让他听进去我想表达的。有时候你的委婉表达可能呢根本能让对方呢文不达意的，然后或者是他无法去理解，甚至于明明就是他这个东西做不好，可是因为你的委婉然后表达的不够严谨，对方呢也就代表说这不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也就没有立刻更改。所以他强调的是公司不需要察言观色，很特别哦，公司不需要察言观色，公司不需要委婉的沟通。因为呢你的使用者，你的消费者，他的批评啊是比职场的批评更可怕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职场里面都经不起这样的批评，那我们就跟不经起呢外界的批评跟舆论了。所以呢不需要察言观色，这也是呢很多高手们的共同观点，就是我干嘛活在别人的眼里，死在别人的嘴里。所以我要说的就是把这件事情给说出来。当然如果你呢看到了这个他这样写，就是难道公司里面就是开放这样批评吗？很特别，他是强调是公司要有话直说，因为如果语义不清楚，那就只容易搞砸了我们现在的手头工作。所以 LINE 呢他公司培养了一个文化，文化就是呢大家都这样做的事情，小公司靠老板，中公司靠制度，大公司就靠文化。 LINE 公司养成这种有话直说的文化，那这个有话直说呢就是他们都彼此会愿意呢吵架，很特别哦，他们愿意吵架。我这样讲哦，书中的标题是说越优秀的人越不会吵架，然后越是争一口气的人 却越注定失败。所以如果你没有把整本书看完，你都会觉得他到底在写什么？前面不是说叫我们说啊，不要去重视那个别人的眼光吗？然后呢，要学会吵架。可是到后面又说，然后越爱吵架的人就越会注定失败哦。这么讲好了，他说呢，就像我刚刚说到的，如果你哦自己公司内部没有批评，那你就经不起外界的批评。那公司里面在讨论的是，我不是针对你这个人，而是针对你提出这个项目，也就是产品。用华人的语言叫做对事不对人，所以因为对事不对人，让我们呢可以去明确是思考到说，今天呢是这个产品有问题，你提出的方案有问题，所以呢我批评的是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是优秀的人，听好哦，因为这些都是优秀的人，我要再强调一次，因为这些都是优秀的人，所以当他们如果有情绪失控的时候，他自己也会醒觉，然后去察觉，察觉到之后会怎么样？察觉到之后，他就觉得说，我干脆不要吵了，因为呢，这个情绪失控的人都是傻子，而跟呢傻子就是在吵架的人一起吵架，那自己就是笨蛋。所以他们里面的文化很特别，就是有话直说，然后呢也可以吵架，然后呢如果你情绪失控的吵架，那就是笨蛋的意思。好，简单来说是这样。所以如果单从标题里面去看，你可能会被这里面东西给误解。那再来就是我刚刚讲到的经营管理的部分，就 LINE 呢它的经营管理模式呢，并不是说这些哦公司的制度规章不重要，而是它强调一件事情叫做有劳有得，多劳多得。它呢在管理的时候呢，它发现了，我们不讲那个公司哦，它这书里面都有提到，它在公司待久之后就发现呢，公司充满了幸福感。什么叫幸福感呢？就是呢冗员充数。我想各位呢待过大公司的人，你会觉得好像呢很多位高权重的人都是靠年资而爬上去的，所以呢深川亮他就为了要打破这种呢传统的透过年资然后晋升上去的这种动物园体系，所以呢这些动物园就是空有庞大的身躯，然后就给这个饲养员服务，然后呢就是受人家观赏的，然后平时就只是会大吼大叫，所以他就形容说大多数的公司像是动物园一样。那他就提出来说，有劳有得，多劳多得，所以的公司每一个人都是用这个专案制的方法，就是达成一个专案呢就可以分论的奖金，所以这有点像是业务制吗？也不是，他就是用专案经理人的方式任务来完成，完成之后就可以来分然后这笔奖金。那这种算是蛮创新的，因为网络时代就是创新，所以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不断的在变。那如何变呢？它里面也讲到了，他们的产品呢也不要走得太复杂。怎么样简单呢？就是你不要去申请了这个专利商标，或者是呢一个商品要推出去的时候还要经过呢很多的公文，然后主管层层的批核，可能你在批核的时候，你的竞争对手就已经推出了跟你一样的商品了。所以呢我们只要去优化一个商品，就立刻的可以跟推向市场。那 LINE 呢它的营运模式就是这样子的，它一直在思考说要不要呢在那个首页推播啊，或者置顶啊，有小广告，然后让 LINE 呢能够呢有一些收入来源。可是呢透过他们不断的跟用户沟通，然后去了解到说，我原来 LINE 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讯软件，然后人与人之间的连结，所以呢不希望有太多的这种广告。那连结上面呢发现了这种表情符号会让顾客呢能够传递出这个文字的心情，而不在于这样的冷冰冰，所以慢慢的从表情符号到了贴图，后来呢他们自创的贴图还有这个故事情境，这个兔子跟大熊嘛，所以后面呢他就开始加入了企业赞助。然后企业赞助的方法呢却是呢用这种贴图的模式，而这种贴图还可以用赠送的，那这样子企业也达到了宣传的目的，然后用户呢也愿意去下载这个免费的贴图，那这样子公司呢就达到了这个最主要的收入。这也就是 LINE 它能够创新，同时 LINE 有一个生存的法则。因为如果你有用过其他的通讯软件，多数的通讯软件他们的表情符号是不用收费的，他们的贴图也是不用收费的啊，这点就是 LINE 的创新。就像呢 Uber 跟 Foodpanda他为什么会现在普及，就是因为呢他已经提倡的叫做使用者付费，就是我今天选择我呢是要用外送的， 所以呢，我付了这个外送的钱也相当于我的时间成本，所以使用者付费的概念呢，这也是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让更多的消费者去认识到这个地方是他们可以去负担的。所以呢，商业模式有时候是来自于呢与时俱进的产物，就像 LINE 当时的研发是因为呢地震频传，所以呢通讯软件呢就非常的重要，因为如果你的亲人这时候地震了然后你呢跟他是分隔两地的，你就很渴望呢能够知道他现在呢人在哪里，然后是否平安，是否安全。所以 LINE 呢为什么会有已读这个功能呢，就是因为当呢讯息发送过去的时候，如果对方没有已读，他就不会出现已读的这个符号，然后如果出现已读就代表他还活着，这就是呢 LINE 已读功能的这个设定。那他这里面呢又强调了很多公司呢应该强调的经营管理模式，也不要像棒球式管理，要像呢这个足球式管理。什么叫棒球的管理呢，就是呢他打击呢有一定的规则，他球员呢也知道他自己是第几棒，然后呢守备位置也都是固定的，那投手不会出任捕手，除此之外呢教练呢他会呢针对每一球下达呢攻击的指令，然后掌握呢每个选手的行动，那教练的指挥调度呢对这个球队的结果赛事呢是有很大的影响的。但相反的呢，这足球的变化性是非常高的，每一秒钟哦就瞬息万千，跟篮球也是一样，所以所有的人呢在基本的守备位置之外呢，每一个人会因为情况的改变然后就变化他们的位置，然后变化他们的这个守备或者是进攻，然后呢连守门员他也是可以射门的。那除此之外呢，教练他根本就没有办法随时掌控整个赛事，所以每一个人完全都是在当下的自行判断，会影响整个结果。那这样的结果呢就是来自于队员之间呢他们的球技，还有团队的默契，以及呢这个生态链是否能够充分的发挥。所以回到公司里面，公司就是要能够打造出这样的生态链，公司的未来就取决于公司的人才嘛。那公司的人才就是人要待的地方，就是环境，所以让这个环境呢是人们愿意留下来的很重要。就像 Google 啊或者是雅虎这种大公司，他们的公司都打造像游乐园一样无拘无束的，让他们的伙伴呢会愿意呢把他们的这种创意然后呢分享出来。所以这就是呢 LINE 他们公司的营运模式。那为什么作者他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我再补充一点哦，这本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公司不要去追求创新，我觉得这里很特别。什么叫做不追求创新，可是到后面的时候呢又开始说创新是很重要的。那不追求创新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如果一个工程师哦，他一直想要研发创新型的商品，他就会回到以自我为核心。只要你一回到自我为核心，那你研发出来的商品就不见得是顾客所需要的。他这里面就分享他自己的一个故事哦，因为现在的很多的软体呢都是线上即时的，所以他说他希望能够打造一套呢线上即时的软体，跟我们现实世界的天后是一样的。就比方说你今天玩一个游戏到了上海，上海今天是下雨，然后这个时候的游戏里面就是下雨天。所以当他想出这种理念的时候，跟游戏工程师设计师啊研发团队去分享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很好笑哦，不需要何必呢，因为游戏就是一个世界了嘛，干嘛跟现实的世界的这个天后的连结呢，就大家都觉得这是创新没有错，但是觉得不切实际。果然事实验证，这套游戏呢最后就是自己研发出来，就只有自己在玩，就是自己满意的商品，并不是市场满意的商品。那一个公司要如何打造出是符合市场需要并喜欢的商品呢，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直接问消费者。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各位听过一个手机叫做小米手机，小米手机出来呢就是用社群软体的方法，然后呢打造一个社群，让消费者呢自己上来，他做了很大量的问卷调查，就说你们喜欢的手机长怎么样子呢，轻呢，然后价格低呢，还是呢这个外形像什么样子，里面的功能呢，运算呢，然后电池的续航力呢，然后这个收费标准等等的。所以他从呢小米手机就是从 顾客需求，然后市场调查，然后设计出来一个满足顾客的商品。所以能够帮助你公司进步的其实就是消费者。所以他一直不断强调的是打造最佳的用户体验，并不是创造一个会赚钱的公司。很特别哦，公司营运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嘛，但他的逻辑是你只要呢满足顾客需求，那公司获利就是水到渠成的。那很棒的是呢，这本书的结语我觉得非常的感人哦。为什么呢？因为呢这本书里面强调的是他呢做任何事情就是追求你的热情，所以他才会呢在这个日本电视台，然后跳槽到这个 Sony， 最后呢来到 HandGame， 然后呢研发了四年之后呢发明这个 LINE 这个通信软体，并打造了破亿以上的用户，就是来自于他呢追求内在的幸福感。他在25岁的时候呢就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他是人生胜利组嘛，那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妈妈聊天，他就突然间问他妈妈说，诶，我小时候什么时候是最快乐的事情？那他妈妈呢不假思索的，因为最了解自己的孩子，就说抓昆虫啊，你小时候最爱抓昆虫了。所以呢深川亮那时候就快速回想说，他生命中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热爱做的事情。所以呢提倡的是每一个人来到公司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贾伯斯跟金凯瑞都曾经讲过这段话，就是呢如果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都有可能会失败，那你为什么不去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呢？所以呢本书其实一直强调的就是，如果是经营者，你要打造一个无拘无束让你的员工可以发挥热忱的环境。那呢执行者，今天你在这个公司里面，因为公司给你这样环境了，那你呢就是要找到你的热忱，找到你的幸福感，然后去分享，然后呢去把你自己的天赋彻底的发挥出来，这是公司请你来的最重要主因。而发挥这种美好的商品，不是来自于呢你自己喜欢就好了，不是你认同就好了，而是用户的体验。所以呢每一个除了你以外的每一个同事都是潜在的用户，所以这些潜在的用户呢对你的批评是委婉的，是礼貌的，因为如果是市场的批评那就是很直接的，所以他不会觉得公司里面有话直说是不好的。那今天如果说你也想要呢能够追求你生命中的幸福感，我觉得你可以呢阅读这本书，它会让你的人生呢更简单，然后更快乐。所以呢我也鼓励大家，如果呢你对我们 Podcast 陆子说这样的频道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你想要听什么样的书籍，欢迎可以留言给我们，不管是心灵成长类，或者是两性关系、亲子教育，或者是专业技能、销售、行销、心理学，或者是谈判等等的商业模式，你想要学什么呢？你可以呢给我们一些指导跟建议，或者留下你想要的需求。那最后呢 LINE 为什么可以成功，就是取决于做自己想做的事。所以这本书呢我真的是推崇大家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简单的事实则小故事，却是充满了人生的大智慧。所以过去呢我们致力于是打造公司的品牌，还有制度，以及个人强而有力的领导模式。那现在呢透过简单思考，期望大家能够呢用感性还有自由来呢去面对你公司的未来，然后舍弃掉你的成功。诶，补充说明一下，书里面讲的叫成功一次就可抛弃，不要呢因为过去成功的光环成为未来成长的包袱。所以呢过往呢不管我们 Podcast 有任何的成就，或者呢你自己生活中有任何成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你就要再度面对。就像是我录每一集的 Podcast， 每一集都是一本书，每一本书我们就要去整理，然后或者是说去诠释这个书作者，他也是一个创作者，他个人的智慧。其实这本书本身就是他多年累积的智慧总结，我们也只能像说书人一样把这本书里面觉得精华的东西整理出来，以及用自身的观点去做分析。所以我相信呢简单思考它就是让我们可以抛弃这个表面的需求，回到商业的本质，然后成为一个就是有热忱的创作者，打造出顾客想要的好的商品，然后经营者就打造出你公司人才愿意留下来的环境。 那网络时代，我们也要学习像 LINE 一样的思考，因为呢，我们是要满足使用者，不是超越竞争者。那最重要的是专注于当下，不用呢去预设太多的未来，唯有简单思考，回到问题的本质，那我们就可以迎接人生中啊每一个挑战。那今天呢，刚好是我们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相信呢，这个节目上架的时候，就要跟各位说一声新年快乐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这本书《简单思考》，我对这本书的见解。如果你也喜欢本书的资讯内容，也可以欢迎这个节目给你的好朋友。那我们明年见，拜拜。